活出士官誓言。那我们有线上有一些新的朋友，也许你们没有听到这样的经文，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，在马太福音第5章48节有一段非常重，有一节呢是非常重要的经文，而且呢是在一般的解经书里面是看得不是那么清楚的。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那么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。在上下文里，让我们看到呢，这群人是守不住律法的人。如果这个钥匙还给他们一个更大、更难的东西的话，他们根本是做不到的。那在这个"钥"字里头呢，就让我们看到，它很可能是第二种意思，它是一个将要，就是天要下雨了，将要，你们将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的话呢，你才有可能达到。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：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神的国。你不可能享受到神的国。但是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开篇的时候，就是耶稣上山教训门徒，他在说什么呢？你们是有福的人。所以这个完全的人的话呢，他是一个有福的人，一个内心觉得自己不够资格、不够标准。是常常会掉在内疚感和在羞耻感里面。这样的人的话呢，我是没有办法享受到天国的福分的。那我们今天的很多的人都在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变动里面，这是我们很多的人，因为这个时代过去几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我们不得不在的人生里面做出调整。所以，什么是生命呢？它里面的，在人生一辈子过日子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已经重生的人。你在世上过日子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？点亮生命的灯，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可能现在还活在黑暗里面。什么时候你会知道自己活在黑暗里面呢？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时候感觉人生有很多的决定非常困难？在思前想后，在那些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找不到人生的方向，不知道下一步往哪里去的。这只是黑暗的一个表现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是到了马太福音第六章，到后半段了。马太福音第六章前面一段是我们上一次分享，就讲到你一个人呢，已经是完全人了的话呢，第一节就告诉我们。你们要小心，你是一个有福的人，你的福气有一个标准在那里，你这么活就对了。然后最后告诉我们呢，你们已经完全了。对门徒来说呢，是个将来时；对我们这些人来说，耶稣基督已经把一切成就了之后呢，就是一个完成时。你们将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。完全一样，你们有这一位父是那么大的一位神呐、啊，你们就在这个福气里面。第六章开篇的时候说，你们要小心。换句话来说呢，在每一天过日子的时候呢，上一秒还是感觉活在神的爱里面，被圣灵充满，我要好好过日子；下一秒呢，就不小心了。这就是你们要小心的意思。那小心什么呢？上一次说你们不也可将上事行在人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，这样就得不着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中间呢，就是我们上一次分享的经文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是分享到了第16节，你们进食的时候，跟第5节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，这个呢是非常类似的。但我们要想，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讲一个类似的，又再讲一个呢？是不是我们很可能一不小心，我们就像假冒伪善的人了？那说你们不可像。那假冒伪善的人，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 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近视。我们是完全人了，本来是可以享福的，天国一切的福分，虚心的福分，温柔的福分，所有的都临在我们身上，而且已经完全了。你们进食的时候要小心的，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，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这里的话呢，我们大家是不是有点？如果有些是人是刚刚信主，或者是我们没有进食的操练的人，那我们可能不是太清楚。但从这个经文里头呢，他举的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例子，可见呢，就是说在犹太人中间这些门徒啊，他们祷告啊、进食啊这些事情的话呢，这他们是比较熟悉的。那我们先想一想，从这个上下文里头，我们能不能看出来进食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说：“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。”首先，这假冒伪善是什么意思？它里面跟外面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？不一样。所以进食是不是一个上士？那这个就是前面提到的，不可将上士行在人前。什么是上士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，一会儿再来解释。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故意弄得难看，故意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。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，所以这个脸弄得难看和人一看的话呢，就知道他是在进食。所以这就是表面的那个上，外面的那个上。所以进食是什么意思？他们是不是要去亲近神？是不是脸弄得难看，是难过的？换句话来说，他表面上那个意思呢，是说我远离神了。我或者犯罪得罪神了，我难过的事情，我要有一副难过的脸，跟我内心是相对应的。我来到神的面前的话呢，人一看他就是在进食，所以这所有的上士跟我们一般没有神的观念中间的上士是不一样。他不是讲到你一些做好了一些道德伦理的标准。这个上士是说你去亲近神，跟神有关的事，那叫做上士。因为所有的例子都在讲这些，前面在讲祷告，后面在讲进食。进食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在脸外面难过。难过的话呢，人一看他在进食，那他得了什么呢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什么赏赐？人看出来他们在进食，所以这进食是亲近神。这个人的脸呢难过，人就看出来他们是在进食。但为什么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呢？他心里面想要的是什么呀？要得人的赏赐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有一个故意叫人看见，那故意叫人看见两个字，故意叫人看见，看见这个事情的话呢，是个非常奇妙的东西，这个词儿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从小到大是不是都需要人看见我？小孩子饿了，他哭，你要还不看见，我继续哭，我半夜我饿了，我还哭。为什么？这个跟他的生存有关系。等到他再长大一点的话呢，他可能不只是饿的时候哭，是不是？他别的时候呢也要表达的。然后有些小孩呢比较精明一点，他不用哭的了，他翻个跟斗呀，弄个什么呀，那我们就会看到。有时候他不是要一个物质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要的赏赐呢，不是说给我一口奶喝。等到再大一点的话呢，他想要的赏赐是各种各样的。那问题是，我们这些人长大了的人有没有为什么故意叫人看见？我举个例子，我们这大部分人都不是美国出生、美国长大的，所以呢，除了几个小孩儿，他们出 就有美国的身份，你不需要签证进入美国。我们这些人都有签证的经历，是不是？那你去签证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要好好准备一下？然后呢，你还要准备相应的材料，是不是？那特别从中国大陆出来的话呢，可能要准备的材料还比较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希望让人看见一个东西，你呈现给他，他看见了之后呢，他给你一个赏赐，就盖了一个章，电脑里头输入一些字儿，你就可以去美国了。不但如此的话呢，我们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故意看见这两个字儿？看见对我们很重要。我们回到故意的话，那故意是不是好像感觉自己都是很有意要做的事儿？但是我自己知不知道我有意在做这事儿呢？小孩子在哭，他需不需要训练，特意命令自己我要哭一下？所以故意看见，有时候是我自己不知道我是故意的，这个呢，就成了我们的习惯，就是我们的下意识，就是故意叫人看见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人的赏赐，那个日子是不容易过的。但是呢，这些人是什么呢？假冒伪善的人呢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说明这些进食的人，如果人家看出来你是故意，你是假冒伪善，他会不会给他赏赐？不会，是不是？有时候太太向你要一个东西，然后呢，他要了一半天给你提醒，是什么？希望你随便的就故意，不用提醒就给。等到他要了半天你才给的话呢？你这个故意给的太假了，没意思，是不是？他会不会给你赏赐？所以这个假冒伪善的人呢，他是这个故意已经到了别人看不出来的地步，得了这个赏赐，是得了。如果看出来就不会给他。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那我们看下去。这有什么问题呢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是进食来。所以梳头洗脸是什么意思？叫人看不出来。这样的话呢，你进食的话，你心里面那个蠢蠢欲动的心的话呢，稍微就远离一点试探，故意叫人看见。然后后面呢，再讲什么呢？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什么是故意的话呢？不是只叫，就是故意。只叫，为什么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？说明这个父是在暗中，是不是？你能不能知道他在看着你？也许知道，也许不知道，但是呢，你是看不见他，他是在暗中的。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查看跟前面的那个看见，是不是有点像？但是不是又有点区别？一个是查看，一个是看见。我们在世上混日子的时候，叫混日子的时候。我们是不是就经常希望人家看见我？是不是？有时候是千方百计让人看见。这个呢，很多的时候人是在被动里面，是我们求着的，我们特意的，我们故意的。你父在暗中查看，这在世上是很有意思的。有些人呢，他到了一个地步，他不想要成为人群关注的焦点。为什么他不想让人看见他？那很可能是因为他想要的这个东西啊，人看见了，那不一定给他赏赐，甚至呢，给他的是赏赐的反面。所以，这是有些人的话呢，他是回避人的目光，在人群里头要躲起来的，但他心里面还是想要赏赐的。 但是有时候被人看见了之后的话呢，一些问题很大。我最近跟一个同学通电话，他说呢，他不愿意跟我们校友联系，都退出了校友群。那跟我呢，我就说，那你怎么样啊？那我们都到了这岁数了嘛，结婚了没有啊？孩子了没有啊？什么的？他就说我可不可以保持隐私？意思是说，任何这些东西我都不告诉你。但是呢，你我在同学的期间也有一些的彼此的信任，所以我们可以聊别的事情。他不想被人看见，那背后都是你一听这些事情的话，你就知道有很多的东西。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不想、故意不想被人看见的东西，是因为呢，我们可能得不着赏赐的。那个背后的那个东西，故意叫人背后是那个要得他们的赏赐这个东西在背后。但是天赋的话呢，是在这些纠结里面的话呢，天赋你附在暗中查看，查看就不是随随便便你有意来吸引我，我就看你一下，查看是一个主动的，天赋在。仔细地看见我们，他的注意力都在我们的身上。那个假冒伪，他看见我们什么呢？他是不是已经叫我们完全了？他是不是要给我们福气的？他是不是感知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人？我们不需要呢，像假冒伪善的时候呢？你最后活出来的不是你自己的样子，那假冒伪善的人，我们是不是那个假冒伪善的人？门徒不是那假冒伪善的人，他用这个"那"字就把我们跟那个人分开了。你父在暗中查看我们，仔细的看见我们，他要怎么样呢？必然报答。而在进食的这个例子里面，我们是说我们要回转，我们要回转向神的时候，他看中我们在暗中看我们，跟假冒伪善人的不一样，我们内心的那个东西，他不是让我们活成别人的样子，他在仔细查看我。也许到这里我们还不一定有这样的感受，但是呢，我要再一次。来强调的话呢，要去想一想，有些人如果是世上的父亲坐在你的边上，仔细查看你们，你什么感受？吓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老师如果在这个，我们以前还有一个观察窗，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，就是有一个老师在上课，外面还有一个窗户。就班主任呐、啊、年级长啊、校长啊，就在后面看一看，有没有这种？叫 观察窗，没有听过是吗？那我不知道我是活在哪儿的。Anyway，就是说有人在背后仔细查看你的话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如果你我不是一个完全人的话，有人天天在暗中仔细的看见你。你是什么感受？你父必报答你。人回转的时候，我们都会一不小心就活成不像进食的样子，不像回转的样子，不活在福气里面。这时候回转的时候，你父在暗中仔细的看见了。为什么？你想想，什么人？为什么他要？花那么大的心思，仔细的查看，很多我们自己都注意不到的东西。我肯定不知道我到底有多少根头发，是不是？虽然我的头发比较少，但是天父都数算过。为什么他要仔细查看这些东西？他要报答。这个报答呢，就跟那个赏赐是不是相对的？他的心意是要来赏赐我们。不是像我们平常被人仔细看了的时候，你怕被挑出毛病来，是那个报答，这是个赏赐的报答。为什么？因为上下文是对应的。 那怎么样点亮？为什么要小心？要点亮生命的灯呢？要小心啊！为什么要不要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呢？19节就讲下去了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。这里有讲到积攒财宝的事儿，是不是？财是什么？就是钱，是不是？中国是红的，美国是这个绿的，台湾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的，这叫红的，台湾也是红的，所以这个是财，是不是？你在地上哪个国家、哪个地区、哪个地方生活，你财是非常清楚的。财这个东西重不重要？那我们要在很大的变动里面，你要在一个陌生地方去生存，大家第一想到是什么？我到底准备了多少钱带过去？如果银行里的存款多一点，能贷出来的钱多一点，你心里是不是就稍微安心一点？那我们岁数都会大的，是不是？如果那个养老金账户里头这个数字多一点，比以前更多一点，我们心里面就会安心一点。宝这个字的显然是非常看重，也是钱，也是看重的东西。有些人呢，钱对他不是个那么大的问题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有很多小留学生出来，父母没有办法陪伴，那他就给他钱，是不是？那就给他买一个大房子，再买一辆超过10万美金的名车。然后呢，只是这个大房子里头只住了一个人。那对于这个小孩子来说呢，他可能这些钱对他不是很重要的，他心里面有他看重的别的东西。那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人的赏赐。我们岁数大了，在世上活着活着，要积攒财宝，他得到了没有啊？他是不是开始可以得了，对不对？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两个字儿呢，听起来都是一样，但是一个有三点水，一个没有三点水。人的话呢，得到了攒钱的能力，他就可以攒人的赏赐。我们能活到现在的人的话呢，今天在这里的人的话呢，我们都有积攒财宝在地上的能力的。没有这个的话呢，我们是活不下来的。从小到大，我们告诉他的都是积攒财宝，积攒什么财宝？你这个上面你有恩赐，有能力，你可以得到人的奖赏。你在这个方面呢去发挥，我们这就很多的学问都在做这个东西。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。这个人的话呢，这些门徒像我们一样。我们可能比他们更厉害啊，因为门徒都是很穷的人。我们都有一些积攒财宝的能力、才干、手段、个性各个方面。这就是我们的生活，这就是我们的生命，积攒财宝在地上。但是呢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锈坏。什么是锈坏？那经不起时间的考验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不得财宝，得人的赏赐。我们以前说婚姻有蜜月，是不是？现在有时候没进入婚姻之前，这个蜜月期都已经过了。那爱情呢，是有保鲜期的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会锈坏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呢？也有贼挖窟窿来偷，这是不是很形象？你以为很安全了，但突然你的好朋友成了别人的好朋友，你心里面是什么感觉？地上所积攒的财宝的话呢，那些小孩就是我的呀，我给他养大的，是不是？这个亲情慢慢，这个儿子变成别人家的孩子，会有贼来偷的。你看到那个要娶你们家儿子的，你是不是心里面有好多防备的心？是不是？这就叫有贼来偷。这些东西呢，就都是这样的。 我现在说得很开心，这事临到我身上的话呢，我也愁眉不展。为什么？地上就是有这些东西，因为有这些东西的话呢，我们主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这是必然的事情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所以什么叫做积攒财宝在地上呢？不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就是积攒财宝在地上。为什么呢？你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锈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神对我们的爱，有没有人可以把它偷走？神跟我们的关系，会不会过了保鲜期？会不会有蜜月期？没有虫子咬，不能锈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然后呢，21节有一段很，这句经文是很有意思的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在哪里，也在里。所以为什么要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呢？是为了让你的心不在地上。让我们的心可以在天上。我们心当中所宝贝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的心就在那里。我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。温州呢是一个做小生意的地方。我们从前，我爷爷那一代就做小生意，他呢就被送到宁波，是做大生意的地方，去学做生意。后来呢，去传下来一个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故事，是说你要学做生意的话呢，要经过一个考验。拿一筐银元，你呢背着一筐银元在大街上睡觉。你如果睡得着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做生意了。你如果睡不着的话呢，你就最好别开始做生意。为什么呢？你的财宝在哪里？你的心在哪里的话，你的心如果承受不起这个东西的话呢，你最好别做这个东西。这就是你的财宝在哪里，因为我们的心就在哪里。我们晚上睡不着的那些东西的话呢，这都是我们的财宝。而且呢，那个时候我们都在积攒财宝在哪里？在地上，因为地上的才会锈坏，才能锈坏，才会有虫子来咬，才会有贼来偷。这个。因为你们的心在哪里？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？你们的心也在哪？那么我们就在想，什么是积攒财宝在天上的？什么是积攒人的赏，积攒赏赐在天，在天上呢？你父在哪里？你父在暗中查看，是不是？你们是在天上。你的暗中的父，那你是在天上，所以在天上不是我们今天教会说我们大家都应该十一奉献啊，我们需要来做很多的服饰啊，然后呢，有人有个形象的例子，你这个桶那个奉献箱在那里，以前还是有银元的，是不是？现在纸塞进去听不见，以前的那个你那个货币是金银，这些货币的话，你扔进去的话，叮咚，是不是就掉下去了？人就说呢。你这个钱呀、啊，叮咚！你听到在这里的时候，你同时应该也可以听到一个声音：你在天上有一个存钱罐，叮咚就掉到那里。我们都以为这个叫做积攒财宝在天上。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积攒财宝在天上，你父在暗中查看和报答你。你父在暗中查看谁？是在暗中查看你的钱究竟扔到哪里去了吗？他在查看你的愁容，你的喜乐，你的喜怒哀乐，你内心当中所有的最细小的思念，他要报答你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，这是我们的生活，他在查看我们这个人。 假冒伪善的人，什么叫做假冒伪善的人？不是那个完全的人，不是那个有福的人，就是那个假冒伪善的人。你活得不像自己。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我们从前呢，这个不是讲进食，就是讲祷告的事。我们那时候呢，在温州，大家祷告的时候呢，都异口同声，有一个东西很像，亲爱的主啊，主啊，感谢你。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气息、动作，是不是很属灵？这个情感的抒发。后来呢，有一个好事之徒，他就在调查这个吸一口气祷告，看起来那么属灵，究竟是从哪里出来的？最后有人居然查到了，他源于解放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牧师，叫做贾聿铭牧师，浙江灵修学院的院长。然后呢，他祷告是这样的，所以那些灵修的人也跟他学嘛。有好事之徒就去问他说：“你祷告为什么吸一下呢？什么意思呢？”然后说：“我该假牙呀。”这个就叫没有活出自己。每一个人，神仔细查看，没有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，从老到最小。他不仔细查看，在暗中，我们自己都不注意的时候，他还在注意我们；我们不关心我们的时候，他在关心我们。他关心我们什么？有没有活出那个完全的人？你是那个光，是那个盐。但是他不是为了惩罚我们，是为了报答我们。这个叫积攒财宝。在天上，是我们知道那个暗中的父，时时刻刻仔细的看见我们。那后面来讲说，你的财宝现在在哪里呢？就在那一个暗中查看我们的父那里啊。那继续看下去的话呢，眼睛是身上的灯，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啊。我们经常讲的是眼睛是心灵之窗，外面的光照进来。这里的比喻的不一样，他说眼睛是个灯，是会发光的。眼睛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所以，什么是光明？眼睛光明是什么？眼睛什么是嘹亮？就是眼睛不昏花，是不是？所以一个人眼睛如果不昏花的话呢，他全身就是个光明的，他就是个光明人。如果他的眼睛昏花了，全身都黑暗，这是个黑暗里头的人在活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。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所以说，什么时候里头的光黑暗了呢？眼睛昏花了，是不是？眼睛昏花的人能不能看得清楚？就看不清楚。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所以，我们一个重生的人，一个完全人，什么时候呢？黑暗是何等大呢？眼睛昏花，看不清楚的时候，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？那什么东西我们要看清楚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，这是个。好像那个时候应该是个常识吧，对吧？你只能有一个主人，你只能效忠一个老板，对不对？你只能效，这个时候如果你效忠两个老板，你是什么？是不是间谍？是不是？那我们的话呢？他到底讲什么呢？ 他说你是不能的，间谍也只能效忠一个老板，那双面间谍唯一的老板就是他自己，他只能效忠一个。那我们看下去的话呢，为什么呢？不是恶这个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这是讲到能力的问题，你不可能有两个主，你呢，要么是恶这个，爱那个，要么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这讲到一个是爱憎，一个是轻重的问题。那我们很多的人恶这个爱那个，这是不是我们平常很多的时候是第一直觉反应？比如说我们做弟兄的，很我们大部分都是有小孩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带小孩啊什么的。那有时候呢，我们正在那里，有些我们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上网啊，干什么呀？现在都是看手机啊什么的。这时候，如果你的小孩来找你玩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第一反应，哎呀，怎么这么讨厌呢？但是你又不能表现出来很讨厌，是不是？你表现出来讨厌的话呢，孩子跟你老婆都会很讨厌你。所以人就怎么样，假冒伪善，就说：“哎呀，你等一下，我这会儿还有一个工作，还有一个电话没有打完。”但有时候你就装不了，是不是？如果这个事情太急了、太难受了，你就立刻显示出来一个东西，这叫做你只能爱一个，恶另外一个。你没有，你是没有能力的。第二个呢？你要么重这个，要么就轻那个。我们现在最值钱的是什么东西？最值钱的不是钱，是不是？是我们的时间，对不对？那你时间是怎么安排的？一个时间你就只能安排一个，你就只能哪个在心里轻，哪个在心里重，你就只能轻，就是优先次序就会在那里。但是呢，他这里在讲什么？你们不能又侍奉神。又十分麻烦，这没有能力的，不是这个意愿的问题。我们的意愿呢，就是脚踩两只船，两只船呢都齐头并进，结果是什么呢？你就掉水里。你不能够脚踩两只船，没办法的。但是我们能不能看清楚这一点？我们是不是都是按照中国大陆的说法叫做？两手抓，两手都要硬。是经常，我们是不是经常用这个词？我不知道用台湾国语要怎么讲。Anyway，就是用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我们都希望没有一个基督徒呢说我不爱神的，我不要侍奉神的。我们的问题都是在这里，我可以又侍奉神，又侍奉。马门，那什么是马门？马门就是钱的音译，就是钱的意思。钱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前面的财宝？再往前就是人的赏赐，是不是？你不可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人的赏赐。什么是侍奉那个主呢？我们都觉得钱是很重要的，人的赏赐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就记着这个东西。什么是侍奉他呢？我们就巴不得他看见我，是不是？我们就希望钱能看见我，这些东西能看见我。你侍奉他，就跟前面的那个看见是一样，你希望这个人看见我，赏赐就来。你这个时候的话呢，以我心里面。是不可能有两个主人。那什么是侍奉神呢？就是侍奉马门的反面，就是积攒财宝在地上的反面，就是想要人的赏赐的反面是什么？你父在暗中查看，要报答你，要赏赐你。 要赐福给我，要让我们呢可以活出我们自己，就是那个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，这是那个独特的人。我们最近的话呢，我们这个教会，我们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活出新造的人，在新人的观念里头来过日子。那这关于这些东西的话呢，我们要小心。什么时候我们要小心什么呢？我们要点亮生命的灯。什么是点亮生命的灯呢？不要看错了，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的。你不能又要人的赏赐，你得着了，你就没有天父的报答。但是呢，我可以讲上3天3夜讲这些东西啊，这段经文里头有好多的东西在里头。我在准备的时候是想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。那我们机长在财宝在地上的时候。什么时候我们回头呢？就是我们在这大的动荡里面，大家就觉得又有疫情，又有这些天灾人祸的事情，我们心里面是非常难过的。有时候我们就是抱怨的，我们要把心里面的情感抒发出来，对不对？他有没有想到，在这个时候，我前段时间的碰到一群宣教士在中国出来，那他们被赶出来有4、5年了。啊，过去他们经常开会，每年都很忧闷。他说去年还都是非常痛苦。那我去了之后呢，完了到最后，我在那分享什么呢？我就说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可以为某个人，他导致了这一切的变动，你可以为他感谢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这些事情的发生，才会有这。2、3千万的中国大陆的人马上要离开中国，他要寻找他自己心里面的家，找到他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。这时候他们的生命，他心里面才有对这个神的饥渴。那在这一切的里面，把你一切的东西发现呢，我原来每一天积攒财宝的能力越来越好。我积攒财宝在地上的把握越来越强的时候，突然，神就把这一切拿走了。为什么？你父在暗中查看，他要来报答。这就是我们的人生。神每时每刻都要来报答我们。让我们的话呢，可以活出那个真正的自己，不需要活成别人的样子，不需要每天关注的是积攒财宝的能力。那我们最后来讲的话，我们这些人都想活出新人，活在基督里头的人，我们有这样的盼望的。那我们有时候会经历一些非常大的难处，大家心心念念就说我们这一群人坚持在一起简直太好了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。那我们新加入的人的话呢，我们天天都希望你们也有这样的想法，但是当头一棒，哎呀，又掉在情欲里头了，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出来，一群人一同掉在情欲里头。那就是我们这家庭婚姻里头，我们一家人在过日子的时候，还是这样。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是进食的时候。进食是什么意思？回转向神，不是故意叫人看见我行为改了，我是为自己的罪痛哭流涕，装出一副愁容。那重点不在那个地方，因为那个地方呢，你很可能就会被试探。就变成求人的看见，故意，很自然的故意让人看见，这就是这个经文里的讲的故意让人看见。我们的父在暗中查看，在暗中查看什么呢？我们这些人就像小孩子一样，刚刚学习， 刚刚明白我们要怎么样活出事关事缘，活出那个已经完全的人。你刚刚开始就很笨拙的，对不对？那这走路是步履蹒跚的。但是呢，为什么神仔细查看我们做教练的人？如果一个好教练，他是不是会仔细查看这个人他的动作？甚至我们现在有高科技辅助，是不是？他这个动作，一个跳高的人，你会拿那个录像带前后倒着看，是不是？然后你打篮球的人、踢足球的人，这现在都有高科技 AI 来分析、仔细查看，干什么？那他可以提高，然后根据他的这个动作、肌肉、身体的状况，来给你做精心定制的方案。这个是体育训练当中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看到。你复仔细查看，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在属灵的成长里面，就是里面的那个完全人，你怎么活出来？仔细查看，就报答我。那我们活出来了，那这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要点亮生命的灯，这个眼睛就不昏花。不昏花是什么样？不要被骗了，要小心，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的，要么恶这个，爱那个。你爱马门的时候的话，就一定是讨厌神的，别来烦我，就是讨厌神。你要么就是爱神，就不要那个积攒财宝的那个心心念念，讨厌那个。我们现在呢，要哪个？要不要来点亮生命的灯？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带着天父，孩子跟弟兄姐妹一起向你来祷告。孩子知道自己是你多么爱的人，你多么不舍得孩子在世上过日子的时候，能够是侍奉世上的麻烦。就忘记了自己是谁，你就不舍得孩子过这样的日子，你就借这样的经文来提醒孩子，使孩子看到，在你里面是有何等丰盛的福气，领导我们。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有哪一个不是你放不下，不是你舍不得，不是你心心念念要仔细的看见我们的一切动作存留，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，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不是故意做着愁容，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心里面已经忘记了所有世上人的目光，我们只看到你的目光，你的看见。我们回转向你的时候，你就安慰我们，鼓励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将我们带到你的怀抱里面。你的圣灵就将你的慈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这样向你祷告仰望，就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。
非常感谢神，这个信息是英文是 love。